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收听这个生命棒棒哒节目，我是蓝冰燕，今天为您带来人生故事，故事人生。不知道朋友您小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考上清华北大。如果没有的话，身边的人可能也会对您有过这个期待，或者身边的同学朋友也有过考上清华北大的梦想，或者至少到了北京也要去参观一下这著名的高校。冰燕也曾经仰慕过清华大学。在今天的人生故事，故事人生当中，为您带来清华大学这所名校背后的不为人知的一些信仰渊源。也许你很难想到清华大学跟信仰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人生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
人生中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
品味故事人生。
不为人知的清华信仰渊源。提到清华，你大概立刻就能想到世界一流大学，无问东西，无数学子的梦想。但是你是否了解清华的信仰渊源呢？静下心来看看清华的风云历史，从这所世界知名学府中寻找那被掩藏的信仰遗迹。如果说信仰是为心灵寻找家园，那么大学就应该是让思想自由翱翔和寻求归宿的空间。100年前，在绵延千年的皇权统治和独宠儒术的科学制度一同轰然崩溃之时，清华园北京西郊的一个荒芜的皇家园林，迎来了一群独特的思想者和教育家。他们不仅成古启今，而且会通中西，兼蓄文理，在内忧外扰、兵荒马乱的年代，把这个学府营造成为一个独立自由、脱俗求真、中西融通的思想空间。当清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降生在古老的京城，不仅有阵阵学术清风开始从西方袭来，形成了一个中西汇通的焦点，让学子们通过理性和科学来探索求知，更有一道曙光从天降临，开启了一条全新的学济天人之境界，使人可以通过信仰来承浩天启的真理。清华的信仰渊源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不少人只知道清华的四大国学导师和他们自由独立的学术精神，却不知道清华早期的校长和教务长以及中外教员和学生中有很多信仰耶稣基督的。清华大学虽然不是圣约翰、金陵、辅仁、燕京、协和、齐鲁那样的教会大学，却与基督信仰有着深厚的渊源。这个渊源的起点可以追溯到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先生。唐国安先生1858年生于广东香山县，是1873年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中被荣闳选派留美幼童之一。在美国8年，他从寄宿的美国基督徒家庭那里感受到上帝的爱，并开始学习上帝的真道，生命发生了转变。1878年，他冒着被遣送回国的危险，接受了基督信仰，并和24位留美学生创办了 为促进基督教在中国发展而成立的社团，简称新华会。唐先生在回国后躬行，不单单满足于对上帝之信奉，而且应当发挥我辈之影响和劝导的心智，参与管理香港、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基督教青年会，带领青年人开展社会服务。他还通过报刊、辩论和会议的平台，推动禁止鸦片贸易，倡导妇女放足，反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割据，呼吁西方宣教士主动放弃条约国的特殊待遇。唐先生看到中国的希望在于年轻一代中国人的心意的更新，因而致力恢复中断了28年的公派赴美留学项目。他认为派学生赴美的意义不仅在于接受美国的学校教育，更重要的是亲身感受其以基督信仰为根基的价值观和文化意识。1909年，唐先生参与将庚子赔款用于公派赴美项目的谈判，建立了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国立高中学堂。在争取让美国政府把庚子赔款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这件事上，一位美国宣教士明恩伯也功不可没。他1872年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在中国生活了54年，热爱中国，说一口流利的带山东口音的汉语。虽然他在1900年义和团围攻北京东郊民巷时险些丧命，却用自己写作的介绍中国的书籍说服罗斯福总统把庚子赔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1906年3月6号，他与罗斯福总统在白宫见面，10天之后，罗斯福就回信给他，承诺推动他的建议。结果恰恰是这笔因灭洋的义和团运动而导致的庚子赔款，促成了清华这个留洋预备学校的诞生，敞开了一扇让中国学子走向西方的大门。历史的发展真是超乎人意。1909年12月，唐先生带领第一批47名留学生用庚子赔款赴美，这一批留学生里面就有后来对清华贡献巨大、影响深远的梅贻琦先生。1912年，唐先生从国外回到北京，重新运作因辛亥革命而关闭半年的清华学堂，并改名为清华学校，任第一任校长。据当时的学生回忆，唐校长待人非常诚恳，办事非常热心，视学生如子弟，看同事如朋友。唐校长为老师和学生设立了很高的道德要求，认为这是培养一个全面人才的开端。唐校长在为清华学堂选聘教员时，看重的不仅仅是学识能力，更是信仰素质。他委托基督教青年会从美国选聘了17位美国基督徒教师来清华任教。其中历史系教授麻伦在1915年向清华的基督徒发起募捐，购得海淀镇一处房产，修建了一个小礼拜堂，后来逐渐发展为今天的海淀基督教堂。清华的第一任教务长张伯苓先生也是基督徒，有基督信仰的校领导和中外教师给校园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曾在清华任教的林语堂先生在其回忆录《信仰之旅》中记载了一位50岁的美国老师把基督信仰的温暖大光带进一位苏州籍教师孟军的心灵。这位美国女士活出了基督徒的爱的美德，她教孟军学习圣经，而圣经最终赢得了她。这是一个和他曾知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孟军成长于一个非常严苛的孔儒家庭背景，那是一个负责任、守纪律及强调道德训练的世界。他不能不感到那个在他面前展开的以基督信仰的律取代了严格的儒家生活方式的新世界的温暖。 为了促进学生对终极天理的追求，清华校方采取了耶鲁和圣约翰大学的模式，为学生搭建了丰富多样的探讨思想的平台，比如演讲辩论俱乐部、学生报纸、暑假福音营和校园查经班。清华的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于1912年，当时会员约占全校学生的半数。在北京的基督青年会中，清华的学生占了一半之多，成为北京基督青年会中最活跃的分支。为了宣扬基督信仰的道理，并帮助学生提高英文阅读能力，基督教青年会组织了许多课外查经班，每班不超过10人，每周一两次，读英文版的圣经。学生都是自愿参加，由中外教师担任指导。社会学家吴泽林教授和潘光旦教授回忆说，他们都曾参加过梅贻琦先生所指导的查经班，林语堂先生也教过这样的查经班。1913年，唐校长鞠躬尽瘁，英年早逝。18年后，唐校长派送的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中的梅贻琦先生，成为了清华历史上任职最久、影响最深远的校长。梅贻琦先生1889年生于天津，曾在张伯苓先生创办的中学求学。1909年，梅先生考取首批清华的庚款复学的机会。在美期间，他参加了基督青年会的夏令营，并找到了心灵的归属，成为了基督徒。此后，他积极参与学校的基督青年会和中国学生的基督徒聚会。在大学毕业时，担任了全美中国学生基督徒协会的财务总管。
我是基督，传承是你神圣血子，在我心奉献，我心我命，奉献我心我命，奉献我心我命，奉献我心我命。在中华校园擦出耕耘，在世界地级传扬福音，最终在基督台前荣耀主生命。为圣基督
1914年，梅先生获得电机工程学士，毕业回国。当年的10月份，他被聘为天津基督青年会干事。1915年回清华教书。1918年，梅先生主持基督青年会在圆明园遗址举行了特别会议。1921年，他再度赴美进修，获得硕士学位。回国以前，梅先生遍游欧美，着重考察各地的基督青年会的运作方式和精神追求。因着他的公信力和亲和力，1926年没有博士学位的梅先生在博士云集的清华被选为教务长，并于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作为一位基督徒教育家，耶稣基督提倡的非以一人 乃益于人。这句话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核心价值，出自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的45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一精神贯穿于梅贻琦一生服务清华的努力之中。在校长的职位上，他遵循圣经中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的教导，逆袭了几千年来儒家传统中上尊下卑的权力秩序，把校长的职位看成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仆人。梅校长上任后做出了一个让人费解的举动，在行政上主动削弱自己作为校长的权利，并放弃校长的特权。家里工人的工资由自己付，电话费也是自己来付，连学校供应的燃煤也不需要。可是当遇到他认为应当为清华学校花钱的地方，则出手非常大方。他认为清华有点钱要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正是因为梅校长作风谦和，甘居幕后，扶持员工，民主公正，清华才得以吸引了当时很多大师来任教，使得清华在极短的时间内由一个留美预备学校一举跃为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梅校长不看重大楼，而看重大师，而他所定义的大师不仅是学问好，更是要在道德上堪称楷模。他说，老师不但要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决树立榜样。梅校长把建立多元化的大师团队、维护思想和学术的自由及民主治校作为办学的灵魂。他主张大学教育应有独立于政治的自由，教授和学生应有学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而这种教育管理思想是来自于他的基督信仰。在抗日战争期间，内忧外患空前，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清华被迫搬迁，但是由梅校长承担主要管理责任的西南联大却成为了中国教育史的鼎盛丰碑。受益于梅校长的公平民主的管理和在各种势力之间的竭力斡旋，西南联大实现了三校融合，大师云集，为中国守住了一方学术绿洲，使学生们获得了卓越的教育。当时在哲学系念书的殷海光先生曾这样描述他在西南联大的求学感受：从保守到维新，从全盘西化到本位文化，从欧洲思想到孔孟思想，从甲骨文到英文，从唐诗到十四行诗，从楚辞到莎士比亚，从老庄到休谟，形形色色，好一个文化共同市场，真乐坏了我们那些青年顾客。我们确实受到心灵的鼓舞，校园内朝气蓬勃，歌声洋溢，思想开放，充满信心。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也充分地享受了治学的自由和治校的民主。据说哲学系的两位教授冯友兰和金岳霖在路上相遇，金岳霖问：知生到什么境界了？冯友兰答道：到天地境界了。两人默契一笑，擦身而过，各自愉快地去授课了。梅校长不仅重视大师团队，也努力营造从游式的自由而和谐的教学氛围。梅校长看到师生之间的密切关系和老师的身教是启迪学生心智的重要环节。梅校长以身作则地颠覆了中国几千年儒家思想里的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和上尊下卑的等级观念，用一生的言行举止实践基督的精神，为学生们做出了最好的仆人式领导的表率， 激励学生们勇于做平凡人，奉献自己，服务他人。梅校长于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湾，他将自己近50年的人生默默奉献给了清华。他一生留给清华最宝贵的礼物，不仅是一套英明的治学思想，更是一个平凡而高尚的人格榜样，和从他的信仰结出的柔和谦卑、止于至善的果子，可供无数的清华后人从善而游。在梅校长离开清华不久，代表清华本质的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文理会通、中西融合等核心元素都遭受了颠覆性的打击。1952年，清华的人文学科被整体截肢，清华效法苏联体制，成为纯理工大学，从培养文理会通人才的学府演化为培养工程师的摇篮。清华也因着意识形态的突变而断绝了与西方的学术联系，甚至连阅读外文资料都会被当作走白砖道路而受批判。连续的政治运动，比如四清、反右等，把清华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扫荡殆尽。清华汽车系校友杨继绳回忆，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50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清华大学历来有很多的有名教授，但我们只是从领袖的著作中知道闻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陈寅恪，不知道吴宓。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我们能借到的书，除了工程技术书籍以外，只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在反右运动之后，思想的严冬降临清华，极左思潮独霸言论和思想空间，持有不同意见的老师学生们只有噤若寒蝉。1966年5月初，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掀开序幕。当月29号，以高干子弟为主的一群清华附中的学生在圆明园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进入六月，大字报贴满了清华校园，大批校领导、教授、辅导员被定为黑帮，受到纠斗，甚至游街，接受劳改。在抗战最艰难时期都没有停课的清华开始停课闹革命，并且停止招生。8月24号，清华大学红卫兵纠集多所中学的红卫兵来学校搞红色恐怖，毒打被定为黑帮分子的师长和同学，并推倒了二校门。1967年5月，在二校门的原址，清华的红卫兵学生树立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领袖塑像，其他高校争相效仿，唯恐落后。同年7月，文革进入残酷的武斗阶段，师生派系之间相互打杀。陈寅恪在广州饱受摧残而惨死，吴宓在陕西被辱而落魄。1969年，3000名清华老师和他们的家属被发配到位于江西鲤鱼洲的劳改农场接受改造，其中至少有700多人患上血吸虫病。1967年到1977年这十年之间，对人的狂热崇拜取代了对上帝的信仰，极左的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导致了中国历史和清华校史的巨大灾难。清华的自由独立思想空间彻底崩溃，战乱和饥荒都没能伤害的学术氛围和思想空间受到了致命打击。1977年文革终于结束，高考恢复，清华重新正式招生。80年代初，随着意识形态的松动和中美的建交，清华又开始向海外公派留学生和学者。随后自费出国留学的清华学生人数也开始迅速增长，更多的清华教授曾在国外留学或访学，中断了半个世纪的中西交流的景象又复苏了。 清华也重建了人文学科，以期重振当年文理会通的盛况。很多学子不仅在清华和海外学习理工人文知识，也像唐国安、梅贻琦校长当年一样，感受上帝的大爱和接受天启的真理。
每个人都有过放逸的山，尽管我输得心痛和醉梦，无奈把自己悄悄地深藏，放弃追求和梦想不再等。基督里面拯救生命传承，释迦的恩光把力量加增，好学的遮盖生命我过分，曾经的软弱靠耶稣的神。
信息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 He is Fashion。
因你相逢，在基督里你我心心相依，祝你一生与你相伴相随，哈利路亚，与你相伴相随。因你相逢我不在梦中等，在基督里相依，祝你一生与你相伴相随，哈利路亚，与你相伴相随。
听过清华大学背后的这深厚的信仰渊源，听到这些基督徒先辈们，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感触吗？原来这样一所令人仰慕的高校背后有着这些优秀的基督徒先辈们的心血，在这些基督徒先辈的生命故事里面，我们是否有一些的启发呢？他们认识了真理，得着了救恩，却没有忘记我们的国家，没有忘记我们的同胞，为着他们的所作所为向上帝献上感恩。也正是上帝使用他们成立了清华，给清华留下了许多优良的传统。但愿如今的清华学子们也能够如同这些基督徒先辈一样，认识上帝的真理，得着基督的救恩，感受上帝的大爱。也欢迎朋友您来分享您生命当中的经历。我们的邮箱地址是棒棒哒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棒棒哒。您也可以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收听节目或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朋友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冰燕，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无论是天使，无论是掌权者，是高处的，是或低处的事，都不能叫